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京洋，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现在是11月24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祝各位节日愉快。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在星期四庆祝感恩节，奥巴马总统全家做义工。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对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计划表示不满。澳大利亚的专家对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项世界最大的贸易协议能否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之下存在下去，意见不一。
I think small open economies like Vietnam, Peru, Chile,Those types of economies do very well out of these free trade.
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哈考特认为，中国或者会令到这项协议重焕生机。另外，香港宣誓风波的上诉案在星期四开庭，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罗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后请听吕玲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美国人以不同的方式庆祝节日。感恩节是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这一日是联邦假日，亦都标志着圣诞季的开始。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家人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退伍军人之家，与住在那里的400多位的老兵共度感恩节。奥巴马总统和老兵寒暄，向他们派火鸡。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和女儿莎莎就负责派蔬菜。在美国西海岸加州的格兰代尔市，不少购物的人从星期三开始就在这里排队等待即将到来的黑色星期五大拍卖。在家电商城 Best Buy 白丝买的门口，有人通宵露营，三五成群聊天打发等待时间。黑色星期五还未到， Best Buy 今年的净收入已经达到近2亿美元，比去年增加了7000万。美国人的消费热情都使到不少的商店决定在星期四晚上提前开门营业。另一方面，在千里之外的南韩首尔北边的一座的美军基地里面，美国军人聚在一起庆祝感恩节。其中不少军人是第一次出门在外面度过感恩节。二等兵亨特·维特菲尔德说，这个是他第一次没有和家人一起过节。不过讲老实话，他觉得部队里面的安排不错，有各种食物，他们做得很好，令到大家有家的感觉，真的很不错。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对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计划表示不满。默克尔没有提到川普的名字，但他说他对贸易协定的可能瓦解感到不高兴，而且表示未来的协议将会不似得好像现在这样。
Und ich sage Ihnen ganz ehrlich, ich bin nicht froh.Dass das transpazifische Abkommen jetzt wahrscheinlich nicht Realität wird.
德国总理默克尔话，佢坦诚宣告，佢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能冇办法实现感到不高兴。佢话佢唔知道边个会因此而受益，佢唔想作出预测，佢只系知道一件事：以后唔会有其他嘅贸易协定，即使系有呢啲协议，亦都唔会好似同 TPP 一样嘅标准。川普在星期一发布的一个视频讲话当中表示要退出 TPP， 说这项协议是一个潜在的灾难，而退出协议是他就任总统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川普还说他希望和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贸易协定。奥巴马总统是 TPP 的主要支持者，他最近在秘鲁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对各国的领导人说，不推进 TPP 将会有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12个国家的领导人今年年初在纽西兰的一次会议期间最终敲定 TPP 协定内容，并且签署协定，但协议如果要生效必须要有占12国的 GDP 总和的80%的6个国家的批准。美国就占了12国 GDP 总和的60%，因此没有美国的支持， TPP 是不可能正式批准生效。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提名两位的女性担任他的新政府的内阁级的官员。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克利星期三获得川普提名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宣道特许学校的贝特西德沃斯被提名为教育部长。克利是印度移民的后代，今年44岁，是美国目前最年轻的州长，这个是他任州长的第二个任期。但是他在外交政策方面没有多少的历练。贝特西德沃西是来自密西根州，是美国帮助儿童联合会的主席。这个组织大力推动扩展特许学校和教育券专案，让学生使用纳税人的钱去上私立的学校。克利和德沃西的任命都需要参议院的批准。川普列举了克利7次到海外为南卡罗来纳州进行贸易谈判作为选择任命他的理由之一。川普说他任命的教育部长德沃斯是将会领导美国进行教育改革，提高美国的教育的品质。一些教育改革人士大力推动特许学校，认为这种学校比大规模的公立的教育要好，能够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是有机会在更加注重个性化的学校里面接受教育。但是美国最大公立学校的教师工会全国教育协会的主席莉莉埃斯克里森加西西就抨击说，德沃斯多年来所做的更多是削弱公立教育，而不是帮助学生。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警告说，如果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再延长10年，伊朗将会进行报复。哈梅内伊没有具体说明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不过他星期三说，美国应该认识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会坐视不管。美国国会众议院几日前是投票通过将伊朗制裁法延长10年，否则制裁法将会在今年底失效。延长伊朗制裁法还有待参议院批准和奥巴马总统签字。由于索马里海盗袭击活动大幅下降，北约结束代号为海洋盾牌的打击海盗行动。丹麦皇家空军为北约执行了最后一次在印度洋的侦察的任务。北约说，海洋盾牌行动和其他的国际行动取得很大的成效。自从2012年以来，这一带没有船只被劫持，而在2010到2011年的海盗活动最猖獗的时期，被劫持的船只是有30多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面书网站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以下的时间，我们首先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香港本土派的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蕙禎在上个礼拜二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就职宣誓无效，取消两个人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梁仲恒以及游蕙禎就随即提出上诉，高等法院的上诉庭在星期四就开庭审理。梁仲恒以及游蕙禎一方提出的上诉理据就包括宣誓属于立法会的内部事务，又说法庭不应该干预立法会的内部事务，议员在议会内的言论享有豁免权等等。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就表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于宣誓者有没有正确以及有效地宣誓。梁仲恒星期三晚在他的个人脸书上贴文说，今次的上诉庭裁决将不会是最后的结果，因为失利的一方肯定会上诉到去香港的终审法院。梁仲恒又表示，即使他们最后赢得诉讼，亦不一定能够取回立法会的议席。现在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立法会宣誓风波上诉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是咁啊，香港立法会的宣誓风波上诉案在星期四开庭啊，咁各方的陈词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以及最新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是这样，与众各方已经是结束了上诉案的第一日陈词的了。 高等法院亦都排期在星期五朝头早继续审理这一次的上诉。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早前表示，为了尊重法庭，会在下个星期才就梁仲恒和游蕙禎以席悬空一事刊宪。根据香港的法例，立法会秘书处需要在议席出缺21日之内刊宪，宣布议席有出缺，然后安排补选的。由于法庭上个星期二裁定梁仲恒和游蕙禎由10月12日开始丧失议员资格，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星期四召开特别会议，商讨如何向两人追讨已经领取的薪津。会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已经通过向二人追讨有关薪津，涉及合共是超过$240,000的。梁仲恒和游蕙禎表示，宣誓案仍然在审理上诉申请的阶段，立法会行管会最快应该在案件完结之后才作出决定的。而梁仲恒星期三晚亦都在个人面书上面贴文表示，今次上诉裁决将不会是最后的结果，因为失利的一方肯定会上诉到香港终审法院。他都坦言，即使最终青年新政赢得诉讼，他和游蕙禎都不一定能够攞回议席，之所以仍然坚决上诉，理由只有一个，因为这次诉讼是关乎香港法治、关乎社会公义的一个保卫战。梁仲恒亦都批评中共政权以释法为名僭越法律，不单止践踏了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法治精神，更加破坏了香港人一直奉行的三权分立。他认为如果没有了这些制度上的保障，香港还讲什么未来？任敬阳。
是的，与众双方对于今次中国的人大释法有什么立场呢？
是咁审理今次上诉嘅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主动问及游蕙禎一方对于北京人大早前就基本法第104条释法嘅立场，因为如果呢一次嘅案件最终争拗到香港终审法院，亦都需要处理呢个问题，因此唔应该留待终审法院上诉嘅时候先至处理。代表游蕙禎的资深大律师戴启思回应表示，原审法官欧庆祥在裁决当中没有依赖北京人大释法，因此上诉方对此保留陈词，认为与本案无关。而代表梁仲恒的资深大律师潘希就表示，释法与本案无关，又认为这次人大释法并不是解释法例，而是修改法例，认为上诉庭不应该受这次北京人大释法限制。而代表香港政府一方的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就表示，释法对香港法庭有约束力，而释法的内容已经清楚列明宣誓的要求和不符合要求所带来的影响，香港政府一方会采用释法的内容。而代表梁仲恒的资深大律师潘希在陈词的时候表示，上诉人同意宣誓是宪制责任，但是宣誓方式、宣誓仪式、宣誓几多次等全部是属于立法会的内部运作。不过上诉庭副庭长林文翰反驳表示，基本法第104条的作用是确保服务香港市民的公仆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林文翰亦都强调，这次的案件对于香港政府和北京巩固基本法的原则是有重要性的。任敬阳。
是咁，请你为我哋简单回顾一下香港立法会嘅宣誓风波啊！喺今年嘅10月12日就职宣誓嘅时候，发生咗啲咩情况呢？
是咁，喺10月12日，香港立法会70名候任议员进行就职宣誓。监誓的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不接纳两名青年新政后任议员梁仲恒和游蕙禎，和功能组别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后任议员姚松炎的宣誓。甲当日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蕙禎以英文宣誓的时候，疑似将中国读成支那，和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横额，而游蕙禎亦都疑似用英文的粗口作为共和国 Republic 的发音。 而当日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功能组别后任议员姚松炎在宣誓就职的时候，在誓词当中加入定当拥护香港制度，争取真普选，为香港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字句。而当日自决派的独立议员刘小丽在就职宣誓的时候，以默哀的形式五秒读出一个字，历时12分46秒，破了立法会宣誓时间纪录。刘小丽的就职宣誓后来是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无效的。任敬阳，
是咁啊，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准许了多名宣誓无效议员再次宣誓啊，引起香港政府和建制派议员啲乜嘢反应咧？
是咁，喺10月18日，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决定可以喺收到书面提出之后，安排议员喺10月19日嘅立法会大会再次宣誓。10月18日，特首梁振英同埋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向高等法院申请紧急司法复核，要求禁止青年新政嘅梁仲恒同埋游蕙禎再次宣誓。10月19日，立法会大会，建制派议员黄定光同埋非建制派功能组别议员姚松炎获准再次宣誓。他们完成宣誓之后，39名建制派议员集体离场抗议，触发立法会流会，以致梁仲恒、游蕙禎同埋刘小丽无法再次宣誓。10月25日，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改变决定，只是安排刘小丽在10月26日的立法会大会再次宣誓，押后青年新政议员梁仲恒和游蕙禎再次宣誓，亦都不容许二人进入会议厅开会。而10月26日，梁仲恒和游蕙禎在部分非建制议员和传媒的护送之下，成功进入立法会会议厅，引发混乱。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休会，刘小丽亦都未能再次宣誓噶。11月2日，立法会大会，刘小丽完成第二次宣誓，其后梁仲恒同埋游蕙禎冲入会议厅，以自备嘅咪高峰再次宣誓。11月2日，主席梁君彦唔确认梁仲恒和游蕙禎再次宣誓，转到其他会议室继续立法会大会，而梁仲恒和游蕙禎和多名助理当日企图再闯会议室，导致多名立法会保安报称不适送院治理，而立法会大会亦都是再次休会的。任敬阳，
好，唔该晒汤慧云。啱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为我们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澳大利亚专家对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呢一项世界最大嘅贸易协议能否喺冇美国情况之下存在呢？意见不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已经表示要在上任的第一日就退出这项协议。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由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12个国家参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麦瑟在悉尼的报道。
唐纳德川普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视为一项剥夺美国人工作机会的协议，并且已经表示在明年1月上任之后就废弃这项尚未被批准的协议。川普许诺将会能够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取代 TPP。 12国在今年年初签署了这项涵盖了世界经济总量 40% 的协议，该协议需要在2018年2月之前获得批准才能够生效，但是外界对这项协议在美国退出之后还能否继续推行下去存有异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如果美国不参加这项协议就并无意义了。澳大利亚的一些分析人士同意安倍的看法，并且表示 TPP 是基于一项日美两国间的协议建立起来的， 如果美国退出这项贸易协定将不复存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蒂姆·哈考特认为，中国或者会令到这项协议重焕生机。哈考特说，他认为譬如越南、秘鲁、智利这些小型开放的经济体，在没有这些自由贸易协议的情况之下做得非常好，日本和美国或者是所有参与 TPP 经济体之中最不想看到这项协议夭折的国家了。两国都必须推动协议在各自的议会之中通过，他们或者亦都要在这项协议上面达成一致，但中国有可能建立一个由中国主导的规模等同于 TPP 的贸易协议，这些对美国来说这样并不是理想的结果。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这个星期较早时表示，他对川普改变主义支持 TPP 或者这项协议能够以川普可以接受的一种修改过的形式得以存在下去抱有希望。新西兰就暗示可能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之下重启一些协议的谈判。加入 TPP 的12个国家总人口大约是有8亿，几乎是欧盟单一市场所含人口的两倍。 TPP 其他的签署国还包括文莱、加拿大、马来西亚、墨西哥和新加坡。该个协议旨在增进这些国家间的经贸联系并且削减关税。美国一些批评 TPP 的人士表示，这项协议缺乏透明度，并且以损失美国的工作机会作为代价取悦其他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麦瑟澳大利亚悉尼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后任美国总统川普今个星期发布一段视频，表示佢上任嘅第一日就要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川普喺竞选期间话，美国达成嘅几个贸易协定系一个灾难，并且指出呢啲协定存在好多缺陷，令到美国损失咗几百万个制造业嘅工作机会。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喺华盛顿嘅报道。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是一个由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国家达成的自贸协定，这些国家占全球 GDP 的 40%。 彼得森国际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加里·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对美国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对北京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说，中国一直在试图和参加 TPP 的一部分国家达成不同的贸易协定，以便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减少美国的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比尔·加尔斯顿说， TPP 如果得不到批准，就意味着美国领导的失败，这个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共和党参议员丹科茨说，中国将必须和那些对他们的这个巨大的邻国深感不安的太平洋国家建立关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持续增长。参议员科茨说，无论有没有 TPP， 一些太平洋国家都可能要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还意味着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会失去半个百分点。他说，好像越南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少一些经济体将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打击。批评 TPP 的人士如美国组织公共市民的全球贸易观察负责人罗里·沃洛克表示，这个协定给跨国公司太多的权利、太多的好处，而普通民众则付出太多的代价。沃洛克说，这个协定的规则使普通人在和大公司打官司的时候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而且亦会提高某些药品的价格。很多美国工会亦都反对 TPP， 他们担心这个协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工资，会导致工作减少。但支持 TPP 的人士表示，这个协定对劳工权利提供了有力的保护。不过这个的讲法未有能够支持说服川普的数量庞大的选民。很多环保组织展开游说活动反对 TPP， 地球之友对美国准备退出这个协定的计划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表示，这个协定不是关于公平贸易，而是给投资者和大公司提供了一个污染我们的空气和水的机会。 TPP 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协定的环保部分是所有贸易协定中包括的相关条款中最为有力的。 唐立德川普表示，他退出 TPP 后将会和贸易伙伴寻求达成更好的双边协定。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表示，美国要谋求更好的协定，每前进一步就更难说服贸易伙伴国的领导和民众同意签署这个协定。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网络安全议题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成为热门的话题，包括起诉中国解放军的黑客，指控俄罗斯黑客影响美国大选等等。外国黑客的威胁一次次浮上台面。专注于网络安全的美国国会议员就呼吁未来的川普政府要与国会合作，共同对抗网络威胁，并且认为对外国黑客应该要更加严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代表德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威尔克尔德曾经担任情报工作，目前是美国国会当中有关于网络安全立法的主要推手之一。他认为美国应该要成立一个类似网络国民警卫队的组织，由政府培养网络人才，而这些人未来亦都能够去到私人企业上班，逐渐形成一个公司部门合作的环境。而美国国会未来将会如何在网络安全方面和川普政府合作，希尔德说他想他们将会持续改革科技产品的采购，确保在基础设施上面使用的是最新的科技。他们亦都要确保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会继续持续下去。他想这些是确保建设数码基础设施能够完成的两个关键步骤。在跨党派政策中心在11月18号举办的新政府的网络安全展望执政百日研讨会当中，有与会者担忧目前在国家级或者大型黑客组织对美国的威胁越来越大。不过共和党一向主张小政府，新的川普政府恐怕不会同意成立专职网络安全的单位。对此，帕克莱大学的长期网络安全中心教学主任史提夫·韦伯认为，即使要缩小政府的规模，但是网络安全不可忽视。他建议成立联邦政府内部的网络安全部门，应该要小而美，依赖同私人企业的合作。在同美国之音记者谈话的时候，韦伯表示，他希望促成政府、产业界以及学术界的合作，来到共同维护美国的网络安全。这次美国大选，美国情报单位指控俄罗斯黑客黑进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脑系统，并且试图影响大选。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杰米·戈瑞利克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要更强硬，因为影响外国选举这种事本来就是非法的。克尔德众议员亦都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外国黑客采取严厉的手段，才能够收到吓阻的效果。克尔德说，他们讲到红线在哪个地方，他认为针对某一些主要事件的回应要更加明确，这些才能够达到阻吓的效果。但是他们要担心的就是，他们做了红线之内的一切，然后就停了。如果敌人就是要故意不踩红线，那么他们应该怎么来到回应呢？拥有策略上的模糊地带是很重要的。他们或者并不清楚应该怎么来到回应，而且他们都不一定要以相同的手法回应。譬如受到数码攻击，并不代表就是要用数码手段去回应。譬如黑客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攻击民主党其实就是攻击全体美国人。美国不应该容忍这样的行为。 所以他认为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驱逐俄罗斯驻美大使，驱逐俄罗斯驻美的高级情报人员，来到彰显美国不会容忍，美国必须要有明确的回应。但是这些又涉及到如何追究责任，追究责任是困难的，追究一般责任就够了吗？抑或是要指名道姓地去追究呢？当有来自伊朗的网络攻击的时候，伊朗总是说不是我做的，但是你明明知道有世界上最严密管制的网络，你知道你的网络里面有哪个人，你知道你的网络里面哪个在做着什么，如果真的不是你做的，这些也都是伊朗支持的。克尔德表示，由于美国军方不能够管国内的事，所以目前主管美国国内网络安全的责任落在国土安全部的头上面，而目前国土安全部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不够，但是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代表蔡英文总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袖会议之后表示，两岸需要加强互信。习近平夫人谭丽媛的弟弟低调到台湾卡尔参加舅父的丧礼。伊拉克军队切断了摩苏尔最后一条的叙利亚补给线。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在野党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代表蔡英文总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袖会议之后表示，两岸需要加强互信，只要双方有耐心诚意彼此多沟通，相信还是有可能改善关系。宋楚瑜还说，蔡英文总统曾经表示会以中华民国宪法处理两岸关系，但对于某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他强调，亚太经合组织是国际经贸会议，不是两岸谈判的场所，此行没有获得蔡英文总统授权去谈政治议题，与习近平会晤的内容主要是经贸交流。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方面终止了目前官方的交流，并且强调反台独的立场绝对不会改变。不过蔡英文这次指派宋楚瑜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袖会议，中国方面没有表示反对或者抵制，一般认为是非常有创意的做法。宋楚瑜在记者会上还介绍，此行与相关的国家举行了七场双边会谈，主要是分享台湾经验，并且希望强化经贸交流和维持和平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亚太经合会议上与宋楚瑜进行了会面。克里重申，美国将会继续依照美国美中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贯彻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强调这项政策在美国拥有跨党派的一致的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舅父李新海近日在台湾过世。彭丽媛的弟弟彭磊星期三参加在台湾南部嘉义市举行的告别仪式，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前总统马英九等的台湾朝野和政党的领袖都以花篮花圈致哀悼之意。香港南华早报说，李新海的丧礼成为台湾朝野政党对北京展现善意的机会。土耳其军方说，据信叙利亚政府军发动的空袭造成在叙利亚的三名的土耳其军人丧生，有十个人受伤。土耳其军方在网站发表声明说，空袭发生在星期四黎明前，据悉其中一名的军人伤势严重，伤亡事件有可能加剧安卡拉和大马士革之间的紧张局势。今年八月，安卡拉向叙利亚北部派去地面的部队，支援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阻止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占据领土。安卡拉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视为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叛乱的延伸。土耳其南部城市亚达纳发生一宗针对一所政府建筑的汽车炸弹袭击，造成两个人丧生，十六人受伤。亚达纳省长马克穆特德米尔塔斯说，袭击发生在他的办公室入口附近的停车场。最近土耳其接连发生造成伤亡的炸弹袭击，发动袭击的有库尔德激进力量或者是伊斯兰国极端的组织。 伊拉克政府领导的武装说，他们已经完全包围了激战之中的摩苏尔，有效切断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的补给线。据什叶派人民动员民兵组织的官员说，他们的部队已经同库尔德人武装在摩苏尔以西连接泰勒、阿费尔和新贾尔的公路一带汇合，切断了前往叙利亚的通道。人民动员指挥官马克迪穆罕迪斯在社交媒体上说，人民动员部队已经切断了泰勒阿费尔至到新贾尔的道路。在据报道攻占这条公路的同一日，美国领导的空袭行动又炸毁了摩苏尔城内一座横跨底格里斯河的桥梁，使到仍然可以使用的过河点只是剩下了一处，进一步孤立了困守城内的圣战分子。自从10月17号以来，各路武装发起了对摩苏尔的围攻，以赶走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近两年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控制了摩苏尔市，并且席卷伊拉克大片的地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有关中国和缅甸之间的关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军火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今年已经向中国出售了几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进一步推动双方的军火交易。解决合作当中出现的问题是俄罗斯国防部长今次访问中国的焦点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1月22日抵达北京访问，他星期三会晤了国防部长尚万全、政协主席余正声等中国领导人。绍伊古说，根据合同，俄罗斯今年已经向中国出售了30亿美元的军事技术装备。他当日与中国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共同在北京钓鱼台国军馆主持了两国政府间第21届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随同绍伊古访华的俄方代表团成员包括负责武器出口的高级官员和其他军方将领。他这次访华想达到进一步推动双方军事技术合作的目的。S-400 防空导弹、苏-35 战机以及飞机引擎是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主要项目。军事分析人士说，中国十几年来一直寻求从俄罗斯购买液火式远程战略轰炸机，俄罗斯是否会将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出售给中国引人关注。几年前，俄罗斯曾经向中国推销过新型柴电潜艇。虽然两国关系不断接近，但是在出售先进武器等敏感问题上，俄罗斯仍然对中国充满戒心。俄军总参谋部和联邦安全局都曾经反对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军方认为，至少应该在俄军装备了足够多数量的 S-400 防空导弹后，才能够向中国出口。联邦安全局则担心中国会仿制俄罗斯军事科技。在苏-35战机项目上，俄罗斯军方和情报机构亦存在同样的担心。军事评论人士德罗兹坚科说，中国仿制阴影挥之不去，双方有关高级官员需要讨论和解决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最近的珠海航展上，中国被歼-20战机首次飞行表演，但是俄罗斯认为中国的这款战机仿照米格第五代战机技术。德罗兹坚科说，中国仿制俄罗斯军事科技涉及众多领域。俄罗斯向中国出售了一些科技和装备后，中国在这个基础上仿制。譬如俄罗斯经常提到在航天科技领域中国的大量仿制行为，中国的载人飞船等都与俄罗斯的非常相似。俄罗斯政府主办的一家官方报纸说，在珠海航展上放眼望去， 各个展馆台充斥住中国仿照的俄罗斯武器装备，两国军火交易并非好像外界想象的这样一帆风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向中国交付四架苏-35战机，目前距离新年还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次随同绍伊古访华的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福明几日前表示，俄罗斯正在执行苏-35战机合同的相关工作，但是战机仍然未开始交货。在绍伊古访华的同时，普京总统签署命令，将俄罗斯与外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活动列为国家机密。批评人士说，俄罗斯与中国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军火交易内容将变得更加不透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最近两年来开始从中国进口一些无法从西方获得的机械和电子商品，这个成为两国军火交易的新特点。俄罗斯从中国购买了小型海岸巡逻艇引擎，这种引擎由中国根据德国许可证生产。俄罗斯特别希望能够从中国购买更先进的芯片等电子器部件，用在导弹和火箭以及航天工业等领域。陪同绍伊古访华的副国防部长安东诺夫说，双方这一次还签署了备忘录，强调在军事历史档案领域加强合作，但是他没有透露双方是否将一些有价值的历史档案公开。苏联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重要影响，早期的很多中国军事将领都有留学苏联的经历，苏联亦曾经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帮助过国共两党。一名上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后人透露，这些苏联军事顾问当时还肩负着搜集情报、分析中国军事和政治局势的任务，他们所撰写的资料回国后全部上缴给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两国军方领导人还商讨了双方军队明年的合作日程表，包括联合军事演习、海军军舰互访等。在俄罗斯连续两年主办国际军事比赛活动后，一些项目明年将在中国境内举行。绍伊古向中国军方介绍俄军在叙利亚的行动。来自图瓦、拥有图瓦人血统的绍伊古崇尚东方医学，他一直利用多次中国之行在俄罗斯军队中推广中医。一些俄罗斯军医近几年来曾经到中国进修学习中医医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缅甸北部民族反叛组织和政府军之间的激战迫使几千人逃难至中国南部的云南省，引发了中国政府对边境安全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和王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这一场冲突以及有关榴弹飞入中国境内的报道在网上掀起了讨论，一些人呼吁中国政府做出更多努力帮助解决这场冲突，以及在缅甸提供更多援助促成和解。分析人士说，鉴于中国在靠近边界的冲突地区的经济利益，可以做的事是有限的，不过亦都预兆北京方面可以会寻找一个新的方法。为了回应这些暴力事件，中国已经下令军队进入高度警戒状态，并且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来到确保边境地区尽快恢复稳定。北京还表示愿意在缅甸新政府的和平进程和努力之中扮演建设性的角色，来到解决和少数民族数十年的争端。中国历来对于公开卷入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持谨慎的态度，但是中国高层官员已经对和平会谈表示了支持。 在今年较早时在缅甸资政昂山素姬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主席习近平对和解的努力表示了支持。中国还派遣特使鼓励双方参加于八月底举行的和平会谈。另一轮会谈安排在明年二月进行，冲突的死灰复燃，使到各方在下一轮会谈之前同意停火的希望非常渺茫。三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在冲突之中同黑鹰独立军结盟。缅甸每六个月举行一次和平会谈，旨在最后在2020年之前在全国达到完全的和平。昂山素姬靠着对全国和解的承诺上台，但是发生在缅甸中国边境沿线的冲突以及西北部若开邦的冲突，使到数百名罗兴亚穆斯林逃难去到邻国孟加拉国，这些都是令到大众对他这项努力的前景产生了疑问。一些中国人希望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的手段。云南大学政治学教授华世雄这个星期在官媒环球时报上面发表文章，说需要更多的努力，中国可以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有创意地参与加强合作和调解，敦促军队、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返回到谈判桌上面。中国将以什么形式参与其中仍然不清楚，在一些网络论坛上面，网友建议中国政府帮助少数民族组织获取更多的支持，或者向缅甸军队出售战斗机等军事装备。分析人士说，虽然保持边境稳定和支持缅甸新政府推动和解的努力显然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台湾国立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的助理教授赵宗奇说，中国政府处在一个很艰难而且微妙的境地。赵宗奇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积极地参与帮助促进和平进程可以帮助保卫边境，同时大家都知道由少数民族控制的区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中国积极参与亦都可以帮助他有能力继续在那个地方进行投资。过分介入或者是帮助一方多于另外一方，亦都就是缅甸军队或者少数民族组织都是有风险的。一些同缅甸政府有争端的民族在中缅边境的两边都有居民，这些少数民族的要求范围宽泛，有些想争取独立，而其他一些就要求更多的自治。黑鹰独立组织的武装分支黑鹰独立军目前正是卷入在当前的冲突当中，对这样的组织来讲，同一份和平协议就等于是投降。长期以来，缅中边境沿线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是一个缓冲区，有利于中国的商业利益。少数民族武装组织通过身份不明的利益由关方人脉网络来到帮助保护非法的玉石和木材交易。不过虽然紧张局势仍然是继续，这种情况就正是改变缅甸向民主的转变，以及新出现的环境法使到中国公司更难运营，公民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亦都是一个新的阻碍。而随着日本和美国在当地经济之中的参与越来越多，仍然是缅甸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眼看着自己的影响受到侵蚀。新德里和平与争端研究学会的研究员安格舒曼·裘德哈利说，因为这些正是发生改变的事实，北京方面似乎正是寻找一个全新的途径，在非法贸易之外促进和缅甸的商业关系。裘德哈利说，北京政府在缅甸有更大的经济利益，有大型水力发电项目、油气管道、道路连接项目，可能还有合法的玉石和木材贸易。他又说，和其他竞争者不一样，中国在缅甸国内和平进程之中调解者的位置已经自动赋予他在缅甸事务之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加强了和北京在未来双边协商之中的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艾德王丽玲北京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参观艺术博物馆，他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verkill 以及 write something off。
Larry， 听我讲没错吧，行艺术博物馆好过看戏好多。
Well I agree， but the art museum would be even better if it served popcorn too。
那又是，如果博物馆里面都有泡谷、热狗、啤酒卖，一路行一路食，你话几咁好呢？
Hot dogs and beer? I don't know, Li Hua. I think that might be overkill.
Overkill?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that an idea goes too far, you can say that it is overkill.
Oh, overkill. 就是过分的想法或者行为。你只是说在博物馆里面卖炮谷都不错，但是如果连热狗和啤酒都有得卖，那就太夸张了。
That's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lliot's boss thought about firing him for being an hour late to work, but then decided that that would be overkill.
Oh, Elliot 迟到了一个钟头，老板本来想因为这样而炒他的鱿鱼，不过后来又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是啊 ,Larry, 博物馆这么好，不如我们日日来这里行下了。
Li Hua, I really enjoy the art gallery, but coming here every single day would definitely be overkill.
咩过分啊，你真系冇艺术细胞啦！我啲艺术气质啊，好过你好多啊！我睇我不如去读个艺术史嘅博士好啦。
It's fine to enjoy art as a hobby, Li Hua, but I think getting a PhD in art history would really be overkill.
哈哈，我讲笑咋？诶，系啊 ，Larry， 你仲记唔记得我哋上次去华盛顿睇兵马俑展览啊
？I sure do. That was one of my favorites.
就系咯，几好睇啊！可惜展出嘅只系一小部分。如果所有兵马俑都嚟到美国展览就太好啦。
I don't know. I was satisfied seeing just a few. I think bringing the entire collection here would be overkill.
先至唔会啊，要睇就要睇全部，嗰个气势啊，肯定唔同嘅。诶，不如我买张机票俾你，你去中国睇啦。
Li Hua, it's nice that you are encouraging me to see terracotta warriors, but buying me a plane ticket to China is definitely overkill.
Larry, 你喜欢什么流派的艺术啊？现实主义还是抽象主义啊？
I definitely prefer the realistic kind. Anybody can make abstract art.
人人都可以创作抽象派艺术作品？那好啊，你创作一件给我看啊。
I guess you're right. I shouldn't write off abstract artists so quickly.
Write them off? 那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write something off, that means you decide that it isn't important.
哦，就是看少不看好。你只是说你不应该看小抽象派艺术家。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n high school, most people had written Jack off as an actor. So they were really surprised when he became a movie star years later.
我明白了。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Jack 肯定做不到演员。但是后来他成为电影明星，所以大家都很惊讶。
That's right.
是的 Larry, 你说这些艺术品的创作者是不是都很有钱的？他们的作品都卖得很贵的。
Actually, I don't think so. Many great artists were written off in their own time, and people only started to appreciate them many years later.
哈哈，咁又系，好多艺术家喺在世嘅时候唔俾人睇得起，多数都系死咗之后先至得到人嘅认可，真系可惜啦。诶 ，Larry， 你中唔中意画画噶
？I thought of being an artist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but I wrote that dream off a long time ago when I realized I was bad at drawing.
哦，你发现自己画画唔掂，就放弃做画家嘅梦想。
Yeah, but I still like to draw as a hobby. Even though I can't be a professional artist, giving it up even as a hobby would have been overkill.
哎，不如咁啦 ，Larry， 将你最近画嘅大作攞出嚟，同我五岁时画嘅儿童画比较下，睇下你有冇我五岁嘅时候嘅水平。
Very funny, Li Hua. I'll write that off as a jok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overkill， 表示过分嘅想法或者行为；而另一个咧就系 write something off， 意思咧就系指睇少，唔系咁睇好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2。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最近在对外国记者讲话时，
强调了美国参与全世界所面临的一些最艰巨挑战性的重要性。在安全方面，美国主导了有60多个国家组成的联盟，正在帮助压制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势力。伊斯兰国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控制了城市，摧毁了社区，并且屠杀住平民。美国在与伊朗经历了35年的外交沉默之后，不单止帮助开启和伊朗的谈判，而且为确保伊朗核项目无论现在或者未来都只限于和平用途而主导的这个努力。克里国务卿说，美国继续领导打击艾滋病的斗争，由此得到的结果是今日大家即将看到非洲第一代没有艾滋病的婴儿出生。这个是通过一个美国帮助提供健保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项目得以实现的。在西非地区之前爆发伊波拉疫情时，很多人预测这个传染病会继续夺去高达100万人的生命。但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派遣3000名美国军人到西非，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通力合作，增强当地的医疗能力。克里说，美国呼吁国际性运动，你看并没有百万人死亡。在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和中国达成协议，为在全球基础上降低气体排放树立榜样。这个举措帮助为巴黎协定的签署铺平了道路。美国还帮助拟定了基加利协定，这个协议将结束氢氟碳化合物的生产与使用。美国将与南极、太平洋和大西洋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加以保护，以拯救我们的水域和渔业。克里国务卿说，他看到美国前所未有的这么踊跃参与为他人谋福祉的行动，帮助其他国家渡过危机，开创和平与稳定，这样大家就可以回家，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上。克里国务卿说，他从未见过美国同一时间参加这么多个国家众多的重大事务，而且取得了不起的成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是今日部分的新闻提要。美国在星期四庆祝感恩节，奥巴马总统全家做义工。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对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计划表示不满。香港宣誓风波上诉案在星期四开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弟弟低调到台湾的嘉义参加舅父的丧礼。伊拉克军队切断了摩苏尔最后一条叙利亚的补给线。土耳其说3名军人死于叙利亚政府军的空袭。在一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钟的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